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这个比白求恩还白的罗光普、罗明远，加拿大的传道士医生啊，这起了个头啊，没有时间讲一些细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喽。首先，他这个来到这里就我们。以前在讲白求恩的时候，说中国共产党啊，把他表扬的多么的了不起啊，多么会想办法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些外科医生都会想办法。
对啊，这个他们当时其实都有很多的发明啊。
对，这个罗光普到了中国呢，因为有很多这种外科手术嘛。你看现在我们要接骨头回来啊，把它固定的话，你需要什么钢架子啊、钢钉啊，有没有？那他在中国哪有这些东西？你知道他有？
对呀、啊，以前不是就是用板子稍微夹一下，然后啊，就找一些那个会打拳的来稍微给你拉一拉，就这样过去了。
他用什么东西？他用脚踏车的零件来代替，比如说刹车的把手啊、钢丝啊。他很会想办法，
那也很有机械的天才，就对了。
他很有机械的天才，因为他需要想办法。这个人是精力旺盛，脑筋灵活，思路清楚。
所以也就克难发明了一些蛮实用的东西。
对，医院里面有很多的装备的需要，自来水呀、电呐、那时候是烧煤呀、发电机房啊，可是这个工厂要运作起来了，因为这个罗光普很有本事啊，没有他不会的、哦。
您说他要制造这些东西，
维修啊，
那他还要训练一批工人呢，他也不能全部都自己来啊、
他自己可以搞啊，看病啊，做手术啊，他晚上还在电机房职工啊，还维护医院的水电系统运转呢、
哇，那真的实在是取十项全能，
能干。他到了河南那个地方，就是治的主要是两种人、
两种人他才治你还是说两种病？
不是他才治，他什么人都治，他常常就是治这两种人。
两种人，
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警察。
土匪跟警察，还是不是河南也就只有这两种人？
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土匪。
对，像我爸爸这种就逃走了吧。不是说过。
不，那个时候蛮乱，而且你要知道，河南是这样的，穷山恶水出刁民嘛。这个
穷山恶水怎么是讲河南？穷山恶水是清朝的官员到台湾去视察的。
拜托，没，你真的穷山恶水是出刁民，是像河南这种地方？
什么叫像河南这种地方？像台湾这种地方？
河南是这样的，你去看，它的地方也不大。
你去看过没有？
我虽然没有本人到过，但是我研究很多，因为
什么叫做地方
不对？因为我很多的中国朋友对河南人都很有意见，我就去查、到底为什么他们对河南人有这么大？
河南大还是台湾大？什么地方？
当然河南大，当然河南大，
那就好了嘛。
对，但是他人口，你看河南一个省人口1亿多人，对不对？那当时候可能也没有，反正他就是人口众多，而且他是中国的算是古战场区啊，这个。中国的文明啊，古时候在那边啊，可以好的东西可以刮的，然后都已经拿掉弄掉了，树木也都已经看大概都没有了啊，地下挖下去到处都是尸体了，以前的人埋下来的那种地方，穷山恶水出刁民啊，他不是去当土匪，那不然去当警察，我觉得蛮合理的。
好了，反正这个东西呢，我们有听众朋友自己会来批斗你 ，OK？
没关系啦，放马过来，
他呢，两边都需要治哈，所以他需要很有这个外交手腕啊，黑白两道的朋友他都有。
那他应该黑白两道都非常敬重他了。
对，
你看这个救人的性命嘛，而且这两种人死亡率都很高啊。
是啊，这两种人死亡率都很高啊。
对，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认识这个医生是好的。
没错。但是他的规矩是这样，黑白两道的人进来呢，枪都要先交出来。可是他自己屁股后面还藏了一只手枪。比较麻烦的就是有的时候公安人员会进来把土匪呢从病床上拉出去就枪毙了。 基本上他的救护车就是他的自行车啊。
嗯，
有什么急诊呢、啊？他深夜他也照样去啊。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拍部一部连续剧，应该会蛮好看的。
是啊，实在是应该拍部连续剧。他们一面治病，一面巡回传道嘛，传福音。
嗯，
对不对？有一个传道是在传福音，他就在那边治病，就好像蒙哥在这边传福音，小贝子在旁边耍猴戏哈。
那个时候是算是军阀割据的时候，那时候河南的军阀是谁啊？是哪一个？有没有帮助他一点啊？嗯，
可能袁世凯在那边有势力吧，开头的时候，但是我不晓得哎，这个。应该来说，就像前面小贝讲的，这地方是大家打来打去啊。嗯、那时候他们所讲，就像这个罗医生他自己所说的这些土匪啊，有可能也是当地武装派系的人员。嗯、那你说这个公安又算是谁的呢？到底谁算是官兵，谁算是强盗啊？这个真的是很难讲。总之，那个地方相当危险的了。他前面被杀的那个院长就埋在他们医院，所以他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被提醒说这里的危险有多么真实啊！加拿大人他们是有计划的在那个地方建立医院了、啊。那你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人家都对你有好感了啦。那个地方是很多土匪了啊，因为我们已经讲过。那这个土匪他慢慢打听起来呢，发现说哦，有一些这个帮派势力啊是从穆斯林里面出来的。
这个可以照照，这个就奇怪了。穆斯林他们里面也有很明确的规定，叫他们不能打家劫舍，对不对？
有这种规定吗？我不知道。
有哪一个信仰会说鼓励你去打家劫舍的？大概不会有吧？
哎，那时候是乱世哎，你不自保怎么行？
都是要叫你能够和对人和善啊，要爱人、啊。
反正那个地方啊，咱们荷兰的这个有一大片竹林山呢，是回民的势力。
回民，
哎，逐渐他就把许多的事情凑在一起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回民的小孩患一种病叫做黑热病，是一种寄生虫的病啊，有一个名字是印度话的名字叫做卡拉艾扎尔，这个病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啊，很多地方在流行，越是穷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会有这种东西，它是苍蝇传染的，好像。就寄生虫呢会寄到你的肝啊脾脏啊，然后你身上很多地方会溃烂啊，尤其你的前额和手会发黑啊，很恐怖的一种病，但是是可以治的，如果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话。那当时在这个回民区里边，他曾经治好了一些黑热病的小孩、嗯、有一天呢，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骑了脚踏车就进去了。这个杨医生呢会讲道地的河南话，然后我可以治你们小孩这个病。他到了那个村子，刚刚好里面就有一个小孩是他原来治好的。
哦，就遇到他的病人。嗯，
对。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医院呢，你们不管是谁啊，你们我们虽然是信耶稣的，你们这个穆斯林呢也通通都可以来，
欢迎你们来。”嗯，
对，我可以帮你们小孩治好，但是你给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以后我骑着脚踏车呢，这里来来去去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呢，你们大家要知道说，不可以伤害我，要保护我。
哦，哎，这个要求也很低了，对不对？因为你不信没关系的，你小孩子的健康你要照顾嘛，对不对？我来帮助你维护孩子的健康，你只要让我能够通行无阻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呢，不单是黑热病的回族小孩，还有大批的穆斯林啊，上百上百的都来到他的医院，尤其他们在竹林里面做工啊，很容易受伤啊，因为竹子很容易伤手啊。所以有一天，这个罗光远他在巡病房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体会，他说：“哎呀，这个我们教会的人送我来这边传福音的，他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医院里面呢，除了土匪就是穆斯林，他们不知道作何感想。嘿嘿，但是至少以后他在那一带骑着他的自行车就通行无阻了。你看他23年从多伦多回到中国，26年他把女朋友接来了，那时候他妈妈过世，他也没在旁边呢。哎，我们这个、这些传道士是很厉害的啊，像以前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教导我的那个老师啊，她也是德州区的一个单身的女传道士。
哦，
她妈妈写信给她，你就放心的去传道啊，不用担心我。
哎呦，
还有我们认识这个导令就是这样子啊，她的母亲就告诉她说啊，你在外面服侍主，你听到我病了，你不要回来，你去做你的工。
哎呦，真的听得很心酸啊。
他们很厉害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对于永生有绝对的把握， 对于我们与我们的亲人在天上永远的团聚也是一样，要不然你不可能活得这么潇洒的了。
嗯，
然后呢，到27年北伐胜利的时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反帝情绪啊，所以每天都有学生到他们的医院前面去示威，要有洋人滚出去啊！所以对他来讲啊，有点危险。他太太也怀孕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到台湾去。他在台湾的工作地方就是马偕医院，当然还有我们上次讲的乐生那个地方，他也去。他的两个小孩都是在台湾生的。
那应该在台湾也待了几年以上了？
他待了大概3年吧。
嗯。
然后他去英国一年，考上了这个很难考的英国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并且干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去学放射线治疗 cancer。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够在那么短时间里面做那么多的事情？
那个时候没有喷射机，你知道吧？
对呀、啊，你看他坐一趟，也要坐个船，也要好几个月吧。
他是第一个把这种雷啊放射线照肿瘤这个技术带到中国来了。
哦，所以他算是中国放疗之父，就对了。
你可以这么讲啊。之后31年，他又回到河南了。
那个时候是对日抗战的时候。
对日抗战的时候，对日抗战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很精彩了。他去，当然是谁都治了。
他还是去河南吗？
他还是去河南。你看他自己开始做什么东西呢？他推广这个家庭计划
啊，那么先进啊！
他一辈子，他无论到了中国，到了印度，他一定去推广家庭计划。
哦，就是啊，两个孩子恰恰是、
他自己生了4个了。
哦，
但他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节育，而且他以身作则。
哦，那他是不是也是这一方面的手术也是非常的精湛？
那当然，他像他自己的手术，他自己做的。
我差一点噎到。这个不是只有技术的问题，这个还有一个要很有胆识。
对呀、所以这个人不但是比白求恩还白，比小贝还要背的一个人。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个小贝很喜欢那个好看的那个日本漫画叫做怪医秦博士、就是 Black Jack。 那个时候我最记得那个他自己给自己开刀，说拿一面镜子，这样对着镜子就可以对自己开刀，
这样
看来他也是学到了这个绝技，对不对？
我连对着镜子剪头发都不行。
对呀、
刮胡子嘛，勉勉强强。
哇，还有办法自己来？那不，他可能也没办法了，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一个医生嘛，对不对？他要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叫别人来弄，给别人弄更危险，还不如自己对着镜子弄，对不对？
好了，
一个剪不好，哎呦，本来是想要节育的，后来变成尿会尿不止，那就
好了，小贝。你不要碰到这种事情，这讲都不听。
这实在是太伟大了呀！
你等一下，我去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对，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的啊。Dr. McClure, who had been spreading family planning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decided to practice what he had been preaching. He had a vasectomy performed on himself. 反正他自己接受了这个手术，可是这句话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像他手术自己做的，因为这的确是个小手术，而且真的有医生自己做，你就局部麻醉就可以，20分钟就做完了啊！
好可怕！
小贝可以去网上看一看怎么 do it yourself。好了，你看他那时候在中国，他用放射线治疗 cancer， 可是他一听在法国、在瑞士有更先进的疗法，他立刻又跑去学。你看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哦，那讲起来他也是啊，这个见机履机啊，说到做到，而且呢，行动力是相当的快。
他花自己的钱去啊，跑到那边去，再回来的时候，他只剩下2角5分在口袋里。
哎呦，就一个人的一生是以救别人为直至这样子的，
对，
好医生。
对，他除了做这些之外呢，他当然他也治麻风病，对不对？因为他现在也会治这个东西。
他对付的病都是蛮可怕的哈，这个什么
癌
症啊、麻风病啊，这个都是他几乎是我们说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得到这些病症呢，也都是自绝于社会，觉得自己是不被大家接纳的。
对呀、他是一个不断想办法的人，在看见河南那个地方的情况呢，他就想要怎么样推广公共医疗。这个就是我们前一次提过的哈、 那个所谓的赤脚医生呢，不是白求恩开始的，是罗光普开始的，
是他开始的，
是他开始的。
一个村最起码有一个人知道简单的医疗的东西。
对，他底下弄了八个这种卫星小诊所，
嗯，
啊，他每一个诊所呢，大概有差不多6张、10张的床位，
嗯，
然后比较难治的病呢，就往他这里送。
哦，这样规模已经在当时不算小了。
哎，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他每当地的这一片呢，啊，只要你每一个人呢48个小时之内，一定都可以送到他这里。但是平常呢，你35公里啊，这是公里，35公里之内，你一定可以有医疗人员。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啊。他训练了很多这种赤脚医生啊。
现在比现在美国很多地方还好啊，
那是
美国现在，对啊，美国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你开车开个1个小时可能还找不到医疗的地方，
所以它大概可以囊括的地区有5000平方公里啊，有150万人口。
诶，那那个时候啊，这个国民政府有没有请他来当这什么卫生部长啊之类的？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我跟你讲啊，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有一次他跟这个宋美龄 啊，大概在一个遇见呢，可能在宴会上啊之类的。
他还有机会遇到我们伟大的啊蒋夫人哦。
他两边都认识的啦，这个 Brown 医生，你记得吗？就是最早跟白求恩一起来到中国的另一个加拿大医生。打了退堂鼓，所以有一位 Brown 医生也是在中国的这个医疗传道人员，就替补了他的地位嘛，跟在白求恩之后到延安去。布朗医生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就是这个罗光普开的卡车送他去的。
哦，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他们横跨这个两边的这个政治的势力，他们也都有所涉猎就对了。
但是有一次宋美龄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听说你也把药品送给共产党的人，其实那时候还在抗战嘛，而且是国共合作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算是蜜月期。
罗光普说：“那当然了，
是
吧？他们不是也在打日本人吗？”那宋美龄就跟他讲说：“你难道不晓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吗？”
那个时候已经是敌人了，
这一直是这样子吗？你看这个宋美龄跟宋庆龄中间，那个宋庆龄是共产党的老大妈，对不对？那宋美龄跟她姐姐呢，就是死对头。这中间到底有多少的恩恩怨怨呢？哈哈，
难不成跟这个罗医生有关系？
也没有啦。
我以为是这样，宋美龄可能要求罗医生帮他的夫君做一下手术。
哎，
就罗医生断然拒绝。
小贝，你今天心情很好是不是？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是上了电视了是怎么样？
我一想到他那个手术给自己做，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异于常人。
对呀，
你连这个东西把它查出来真是不容易。
发现这些人是了不得的人物，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啊。他跟宋美龄讲的话呢，就是标准的美国派。I can't help it。
哦，这个对呀，你们之间的政治的恩怨我哪有办法，我只是要救人嘛。
哎，对，
对不对？
你没办法要我不做，我也没办法不做。宋美龄就跟他讲了一句话，那以后你就不是我们的朋友了。
哦，对对对，你既然帮助了敌人，
对，所以他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人。
他
在老公那边也被列成黑名单人物啊。那这个白求恩精神研究所里边有关于他的这个技术，说什么他和白求恩呢，有过这样的一面之缘呢，可是因为两个人谈不拢啊，所以没有办法合作，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但其实这完全是一面之词了。上次我们在讲白求恩的节目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罗光普把联系的办法都给了白求恩。那时候白求恩还不是说喝醉酒把他洗洗干净就算了，他在罗光普这边待了大概2个星期吧，直到他酒醒了啊。都变成正常了才走。那罗光普把联系的办法给他，说我们这边有医疗物资，你可以来跟我们联络。但是白求恩一直没有联络，原因我们在那时候节目已经讲了。白求恩 feel bad， 这是他同样的加拿大人，人家一个一个品格高尚，也像白求恩的爸爸一样都是传道士，无可指责，只有他是个艺术，又在这样狼狈的状况里面被人家救回来。所以不是说他们不合作，而是白求恩呢觉得没有脸面来找他。那这罗光普到了37年、38年呢，就被借调给国际红十字会，所以他会出出入入啊很多的战区。 那有一次他就被这个国民党抓起来，认为他是苏联的特务，几乎要被枪毙掉。
说那个时候这个国民党大概是军统啊，这个戴笠手下就是暗中调查他们啊。
那以后不是在这个中印边界修了一条公路，有没有？
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Burma Road， 他用滇缅公路运医疗用品呐、啊，自己开着卡车一起走。
我还以为你，我某一听我以为你说他利用滇缅公路运毒品之类的、哦、那个地方好像后来也是成为可以毒品进出的地方啊。嗯，
那个路是很危险的，他自己开着卡车。就带着车队这样走，是最早开完全程的人之一啊！
我这样一听，这个人好像做了五六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了。
我想是五六十个人、他的故事非常多。
这个人这么精彩，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边
这个人呢这么厉害，他铁定一个朋友都没有，太厉害！你没听过吗？太厉害的人交不到朋友，对。什么他都会，什么他都最厉害，什么他都做第一个。
我认为蒙哥自己认为他是我的河南老乡。
啊，原来你们河南人就是走这种路线。
我不是很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蒙哥自己当年在休斯顿，就在休斯顿还真的认识一个个子非常高大、北欧血统的老美基督徒，就是像他这个样子。这个人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国际贸易律师。非常热心、非常能干、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讲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朋友特多。因为像这个罗光远，人家对他的评价就是完全不计名利，也不要出名，他可以这样一辈子服务人群没有关系。但是他自己也做得很开心，因为他富有冒险精神，东闯闯西闯闯，他觉得很乐。人家说他到年纪很大，还是像16岁的大男孩一样，有这么多的精力。你再继续研究好不好？他基本上他是这样，他坐火车他还带自行车上去，
也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不然他一到了一个地方，
他还写日记，
交通工具嘛，
他还背一个打字机，你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就像现代人随身带一个小的笔记型电
脑，他是背打字机，他身上就是打字机、圣经，还有随身用的东西，脚踏车到处跑。
哎呦，
他有时候脚踏车要骑100公里以上，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他一块写回忆录。
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这样看起来，这个人一天大概睡不会超过4个小时。
就说哦，这个值得给你念一念了、啊。他一部分的日记在这个白求恩精神研究所的文献里面有被翻译出来。你看1938年2月12日，我们为医治被机枪扫射和炸弹炸伤的，从下午2点一直工作到10点半，晚上又继续为医院预约的病人动手术。这个星期六的夜晚是这样的疲惫，几乎站都站不起来了，汗水浸透了全身的皮肤，但是累得已经洗澡洗不动了。过了2天，2月14日早上11点骑自行车出发到洛阳，给自行车换了一副新链条和一副结实的行李架，在战争时期带上一床毛毯和一件雨衣已经是够重的了，而我背上的背包有50剂抗菌素和可谓20000人使用的牛痘疫苗。到达洛阳的天主教会受到热烈欢迎，这次用了5小时15分钟走了55公里，渡过黄河，汗水浸透了全身，感到非常劳累，背包擦破了我的肩膀，疼痛难忍。再过4天，2月18日，在临汾与地方人员开会商讨战争时期的工作，下午骑车20公里到达黄屯，路很难走，花了2小时，在与当地的人员商量难民问题和其他工作，晚上从另外一条路返回。过了几周，3月，他写信给他的太太，郑州现在白天每天都要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警报声在白天几乎不间断，我们医院住满了受难者，全部都是平民，日军使用的是子母弹，因此死亡率很高，火车经常被炸。2天前我从洛阳返回，骑了一夜的自行车，清晨6点钟才到达，然后做了4个手术。 我总是做不完需要做的事情，我用我所能抽出所有的时间在 X 光机旁边，因为常常出故障。除了手术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外，我还修理老柴油机。我们像马一样的工作，狼吞虎咽的吃，睡觉像木头一样。现在是晚上11点，整个上午我都在做手术，下午在 X 光室工作，然后我骑自行车到2英里以外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办事。你看看，
我可别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寿终正寝啊，跟蒙哥一样啊。
他是得什么病？是不是例如说像一般来讲这种就是和平奋斗的救中国嘛，对不对？像
他是几岁才死的？
他、哦、真的、啊、他还那么耐啊。
对，他最后在加拿大一段时间他就是到处、
啊、他最后还回加拿大安养天年这样、啊、
好了好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下次再继续跟你讲好不好。为什么说这个人比白求恩更值得纪念不知道多少倍，你看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心里面应该有数了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